我们曾经说过，讲先知书最大的困难就在于，一方面非常多的这种斥责的话语，对于罪的一个审判；第二方面的困难就在觉得，先知书所描写的以色列或犹大国的他们当时的光景，离我们今天有2000多年的历史，时空的背景是不一样的，对象是不一样的。那些以色列人、犹太人的犯罪，他们拜偶像或做这个或做那个，跟我们今天21世纪我们在海外的中国人有什么关系？我没有做他所做的事情。那么这些信息留在圣经中，好像成为一个跨越时空的一个永恒的一个属灵的教训，到底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那这个是我们每次在讲先知书的时候最大的困难的地方，也是为什么先知书在今天教会的讲台中是非常少提到的。因为可能我们觉得隔得太远了，第二方面呢，说实在不是我们很喜欢听的，但是圣经是神的话语，是神一种跨时代的一个启示。因此虽然看来跟我们那么样的遥远，好像我们没有犯他们所犯的这种错误，其实待会我会提到，有很多时候我们做的事情，我们的心态其实是差不多的。至少有一句话我们中国人说，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如果我真的没有做那件事情，感谢神圣的恩典还有怜悯，我没有犯那个错，还是可以听的。但说不定在我不知不觉之中，我在做同样的事情，我可能没有磕一个金牛犊在那顶礼膜拜，我有另外一个金牛在拜。事实上在我的观察当中，基督徒当中，今天21世纪的基督徒跟公元前第7世纪的以色列人、犹太人差别不大。而且今天的经文也会让我们看见，其实很多时候当以色列人在何西阿在责备他们的时候，那个时候固然他们有外患，有亚述国的侵扰，可是又一旦短暂时期看来还不错。而且从以色列国的历史来说呢，直到最后为止，前面这段时间基本上是还不错的。我们中国人有句话，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舒服的环境会对一个基督徒的考验可能远胜过患难。患难有的时候基督徒还会站立得住，因为到患难你无所依靠的时候，你就会向神发出呼求，你反而很单纯的求神，因为你知道全部都没有了除了神以外。可当什么都有的时候，神就摆在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第五位或者不见了。所以很多基督徒的失败是在他顺境中的失败，而不是逆境中，不是在患难中。你记得耶稣出来受试探的时候，魔鬼撒旦问他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饿了对不对？你把饼变成酒，变成饼，把石头变成饼，是吧？石头变成饼吃，那是患难，40天没有吃没有喝，把石头变成饼，患难中第一个试探。你知道最后一个试探是什么？魔鬼把他带到一个高山上，看到天下的荣华富贵，那叫拜我，这都是你的。所以一个是忧患，最后一个试探是什么？荣华富贵。很多基督徒胜得过第一个，胜不过最后一个，在患难中他站住了，但是在忧郁的环境中他跌倒了。中国教会过去这些年是有神极大的恩典，经过那么长时间的宗教迫害，特别是文革期间非常严厉的迫害，可是文革结束了，四人帮倒台以后，改革开放一开始，中国的教会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就像爆发性的成长。所以逼迫患难中，中国教会没有消灭，存在而且蓬勃发展。可是今天21世纪的中国教会面临一个更严酷的考验，那就是富裕。 现在中国教会，中国遍地都富起来了。当然你真的要去看的话呢，在表面的富的下面有很多是很苦的，可能比以前更苦，不过很多人普遍富起来了。因此今天中国教会面临的最大的挑战的问题是财富的问题。过去的逼迫患难下监牢劳改没有让中国教会垮下去，没有让很多的信徒教会的领袖垮下去，但今天财富却让很多中国教会的领袖垮了。这你就知道问题，魔鬼撒旦他有各种的方法，硬的不行来软的，有人是吃软不吃硬，有的人是吃硬不吃软的，刀架在脖子上要你不要信，他就挺住了，剩下好处都给你的时候他就完了。所以有的人硬的他撑住了，软的就不行了。有些人是倒过来的，好日子过的时候他就信耶稣，灾难一来他不信了。有些人是这样子的，可是有些人是倒过来的。所以我们今天第十章的一开头第一节是说什么？以色列是一个茂盛的葡萄树，结果繁多。他用这个葡萄树来比喻以色列，因为圣经上常常用葡萄树来比喻以色列民、以色列国，尤其到了先知书，无论是先知以赛亚，无论是先知耶利米，无论是先知以西结，都用葡萄树来形容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百姓。神的选民就像一个葡萄树，是神特选的一个葡萄树，是一个在神看来独一无二的，但是是神在他的主权之内，他自己亲自所拣选。像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一节，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的歌，论到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他刨挖园子，捡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最后那句话就是说，这个葡萄园是耶和华所栽种的，但是结果长出来的不是好葡萄，是野葡萄。神一切的心血好像荒废了。先知书一方面都用一个正面的形象来形容以色列国、以色列民或者是犹大国，但是往往他们让神非常的失望，就是这个葡萄园却变成野葡萄。何西阿也是一样。所以耶利米书第二章呢，21节也是提到这个葡萄园。耶利米说，然而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树，全然是真种子，你怎么向我变为外邦葡萄园的坏枝子呢？所以那个原来的葡萄树是神栽的，是好的，可是最后的结果是坏的。那以西结是一样，所以我就不念了，你就可以自己去看。但是何西阿怎么说呢？以色列原来是一个茂盛的葡萄树，结果是繁多，这一切都是正面的好现象。可是后面却说什么呢？但是果子越多就越增添祭坛，地土越肥美就越造美丽的柱像。这一切的祝福反而使他们偏离了，离开耶和华神去敬拜偶像，偏离神的道路。所以先知以赛亚有这样的感叹，先知耶利米有这样的感痛，先知何西阿有一样的感叹，先知以西结一样的。所以整个先知书的里面代表神说话的时候，就表达出的一种神的那种沉重的那种失望。我为你们预备的一切，结果你们把所有的这些应该的有的赞美，应该给的感谢，去归给了巴力，归给了偶像，归给别人，就忘了是谁给你这个。那么所以这是提到一个葡萄树。那你知道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很有名的耶稣的讲道里面提到，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你们是枝子啊。所以耶稣用这样的比喻，所以本来是指的以色列人是那个葡萄树，现在耶稣说我才是真葡萄树，所有的信徒或者所有的选民，旧约时代是以色列人，新约时代是信徒，不过是那个树上的枝子。他用这个来比喻，然后耶稣在那个比喻里面就提到，枝子若离开这个树就一无所有，就枯干，就没有用，只能捡去烧了。因为葡萄树的那个枝子跟普通的树不一样，我们普通 这个各种的那种我们叫做乔木，就是有主干的那种树，那个枝子可以做木材，可以做很多的木器。葡萄树的那种灌木枝子小小瘦瘦的，除了烧没有任何的用处，它如果不结果子，这枝子有什么用？所以它就比喻，就是说以色列是一个葡萄树，可是这个葡萄树其实只是严格说起来是那个真的葡萄树当中的一撮或者一些枝子而已，但这个枝子一旦离开了这个葡萄树，离开了耶和华神，就一无所有，就枯干了。所以在耶稣的比喻里面，我想更清楚的把葡萄树以及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表达更清楚。同时在耶稣的比喻里面也提到，他说他是真葡萄树，我父就是天父是栽培的人。那其实以色列是葡萄树，可是谁栽培的？是耶和华神栽培的。而你离开了耶和华神，你就离开了这个根源，你就一无所有。然后他接下来说，他们心怀恶意，第二节，他们心怀恶意，现今要定为有罪。心怀恶意，在圣经当中哈，往往有两种的形容。如果形容一个人是专心一致的、专一的，这就是在圣经当中非常高的推崇。这个人是专心向着神的，像我们以前讲过迦勒，迦勒是专一跟随主的，这个专一啊。那专一的相对就是心怀二意啊，我们叫做心分两边的。那你知道何西阿书的特色，就是因为何西阿书的里面一开头的头三章是用何西阿个人的婚姻当中的情况作为整个先知书信息的一个根基、一个背景，就是他婚姻中他的妻子背叛他，有婚外情，然后兜了一圈，最后何西阿又把他买回来。那这个背景往往在整个先知书的信息，何西阿斥责以色列人的罪的时候，一直是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景，或者像一个道具、一个布景在那里一样。你要知道，圣经上说神是忌邪的神，简单的说就是神是嫉妒的，神嫉妒他的百姓，神嫉妒那些信徒去拜耶和华以外的神，是嫉妒的。在人的关系当中，婚姻也是一种排他性。我们的神是排他的，就是说神不是宽宏大量说哎无所谓，你拜什么都可以了，反正我也不在乎。我们想象中的或者爱情小说当中的一个人呢，宽宏大量啊，譬如说吧，我们的小说，古代小说里面都是写女人要宽宏大量，老公呢他的爱情太多，会爱三妻四妾，哇，所以女人就很宽宏大量，没关系没关系，多爱几个多爱几个，我们觉得这个女人好。那有一个男人那么宽宏大量，让他的老婆可以去爱好几个男人吗？在小说里面很少见的啊，所以男人都是小气鬼，女人就是应该宽宏大量。可是圣经中描绘的婚姻关系是排他性的，所以嫉妒这个东西啊，在圣经中有的时候是属于神的品质、神的品格。神是嫉妒的，神不容许人去拜神以外的假神。婚姻中无论是丈夫或妻子，如果你嫉妒你的丈夫、嫉妒你的妻子有婚外情的话呢，这是合乎神圣洁的品性，这是应该嫉妒的。如果你那么宽宏大量说无所谓了无所谓了，哎呀反正你有毛病，因为这不像神。神是忌邪的。心怀恶意是什么？口头上说我爱你，可是心却别有所恋，这叫心怀恶意，神要定为有罪。那以色列人我们说过了，他无论拜金牛犊，无论在巴黎拜什么东西的时候，他说我有拜耶和华啊，他把耶和华变成一只金牛犊，在拜金牛犊的时候，这就是耶和华。其实不是。那你知道，因为在当地的民间宗教里面，巴利的代表就是金牛犊，所以这金牛犊是一而二，他又在拜巴利，又在拜耶和华，心持二意。 所以在旧约里面，我们以前曾经讲过，不过有些弟兄姊妹的时候可能不一定在，我们在讲先知以利亚的时候，在列王记上十八章，那时候先知以利亚他也是一个先知，是个更早一点点的先知，比何西阿大概早可能一两百年的一个先知。那时候以色列人已经南北国分裂了，他们已经有金牛犊了，所以宗教情况当然不好，所以他们就是既拜耶和华又拜巴利。所以那个时候尤其是亚哈王在位的时候，亚哈王的妻子也许别是来自于这个腓尼基那个后代，就是推罗西顿，西顿的公主，所以他们是拜，不但拜巴利还拜亚瑟拉的。所以因此在以色列国的宗教里面就一团混乱，然后反而是耶和华的先知受到逼迫，杀了很多。后来那一次在列王记上十八章，先知以利亚这个人呢，是一个怎么讲，独行侠，一向是独来独往，他没有同伴的。到后来神才叫他选了一个徒弟叫以利沙，否则一向是独来独往。那一次在加密山上，就在地中海边一个高山上挑战，他要亚哈王把你全国的巴利的先知带来400个，还有拜亚瑟拉的先知带来450个，有850个拜巴利跟拜亚瑟拉的先知上山斗法，然后群众那可是成千上万。然后在十八章的里面，当他们到了山上要来做什么试验，然后这个以利亚说很简单，不是耶和华是神就是你们拜的巴利是神，那可以，我们各逐一座坛，放一只牛，把牛切好了，筷子放在坛上不点火，你求你的神我求我的神，看是巴利降火还是耶和华降火，谁降火那个神就是真的，公平吧？哎，公平，好，就开始了。然后当然这个在当时的时候要斗法，那么因为我说那时候除了850个拜巴利跟亚瑟拉的先知对以利亚一个人之外，那同时观众是成千上万的，亚哈王也带着他的部队来了，所以将领军队群众整个山上围观的人很多。以利亚在开始这个试验之前说了一句话，在列王记上十八章21节，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选一个。但是那句话21节的最后一句话，众民一言不答，拒绝表态。以利亚说耶和华是神你就只拜耶和华，如果巴利是神你去拜巴利，你选一个。以色列人拒绝表态，一言不答，我就是要拜两个，就心持两意。好了，当然这个故事的结束，斗法的结果，结果巴黎那边搞了半天，一直从白天到晚上快6点了，没有。那6点钟就是他们叫献晚祭的时候，这边已经搞了一整天了。好了，以利亚开始，好了，现在轮到我了哈，你们反正求了半天。那总而言之，他就叫他们呢，这个坛煮好了，牛切块摆上去了，没有点火。他不但没点火还浇水，为什么浇水？就是说如果是假的，我告诉你来试试看哈，就把整个那个坛浇得湿哒哒的，然后这个坛周围的那个水沟都满了水。你不要忘记哦，加密山上是一个山哦，它下面是地中海哦，要拿水可没水井哦，那派多少人下山一桶桶水挑上来，浇完了一定要说再浇一次，又下山。我想那些挑水的人都要满口怨言，干嘛下一次山上一次山，这个东西都是很辛苦的。好，一桶桶水一桶水浇完了，最后以利亚祷告，以利亚祷告很简单，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啊，耶和华求你今天让人家知道你是耶和华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是你的先知，是奉人命行这些事的，求你应允我。说完了，我就下来了。 所有的水烧干了以外，所有的那个祭坛的那个木材全部烧起来，那个灵屋就烧起来了。然后群众就怎么说，群众看见就俯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其实耶和华是神的希伯来语就是 Elijah， Elijah， Elijah 就是以利亚。以利亚这个名字什么意思？ Elijah， Eli 的那个字就是那个神那个字 L， E-L， 对吧？ L 就是阿拉伯语叫阿拉。Elijah 那个 Jah 是 Yahovah， Yahweh 的 缩写的音，所以 Elijah 就是 L is God， L is Yahovah， 神是耶和华，或倒过来说耶和华是神。所以当群众在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的时候，其实他们在呼喊以利亚，以利亚，以利亚，以利亚这个名字就是耶和华是神。耶和华，以利亚说，你们选一个，耶和华是神就只拜耶和华，巴黎是人拜巴黎。起先众民一言不答，但那一次火下来了，在他们显现的时候，以色列人终于说耶和华是神。但是好景不长，说是这么说，以色列人从此只单单拜耶和华吗？没那么简单，他们还是先心思两意。所以200年后到了何西阿的时代，他们还是心持两意，他说我要定你们为有罪。所以心持二意在神看来是一个罪，就是说是拜耶和华，其实你心里面别有所恋。那在婚姻上也是如此，我们中国人的说法或一般的说法，眼睛里面是揉不见一个沙子的，爱情，夫妻之间的爱情是容不了第三者的，我们跟神之间的那种关系也容不下任何除了神以外别的东西。所以这是为什么从新就旧约到新约，整个神的教训都是提到说，好像我们要变卖一切所有，单单来跟随他，单单的。为什么要单单的？好像一个基督徒就除了爱神啥都没有了，物质上的什么都没有了，淡泊名利，然后做过穷光蛋的日子，好像禁欲主义者。不是，整个圣经的教训只是在于说，在我们跟神之间容不下有任何的东西使我的眼睛离开这位神，不管那个东西是多好的东西，如果是那个东西都是该除去的。除去的意思是挪到一边去，别妨碍我跟神的关系。而那个东西往往是好东西，可能是金钱，可能是名誉，可能是地位，可能是你的儿女，可能是你追求的学位。但是不是每一个人在读学位的人，那个学位都成为他跟神之间的一个拦阻。不一定每一个人他的儿女会成为他跟神之间的拦阻，但是对某一些人在某个时刻如果是的话呢，我们都要求神把这个挪开，别挡在我跟神之间，别挡住我的眼目，因为那个就会成为我的另外一种的金牛犊。所以金牛犊的意思是这个，以色列人把金牛犊摆在那里说，我这个金牛犊拜的就是耶和华的时候，其实在他跟耶和华之间，那个金牛犊就像一座山一样，就挡住他看见耶和华神了，或者挡住他认识耶和华跟随耶和华了，那个金牛犊。今天我们有别的金牛犊，那当时的以色列人心怀恶意，现在耶和华说要定为有罪，耶和华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毁坏他们的柱像，他们这个东西就是说要把这个拆掉，使得他们能够专心一意的来跟随神。所以对基督徒来讲，有时候神要炼净我们，炼净的意思就是说使我们的心是单纯的、单一的、没有杂质的。有的时候神会容许我们经历过一些事情某种程度叫做患难，或者一些波折，或者一些不顺利的事情，其实一方面提醒我们这个东西有没有拦阻在我跟神之间的东西，如果是神一定要拆毁它，但拆毁的目的是个好的，好让我专一的爱他，专一的跟随他。好像说你看一个东西，如果前面有一个沙、一个木、一个什么东西挡住的话，你就好像看见又好像不看见，拿开了就清清楚楚了，这个意思在这里。所以神要把这个东西拿走，不是真的要毁坏它， 好像说我是说基督徒不可以有儿女，不可以有前途，不可以有名誉，不可以有地位，不可以有学位，不可以有什么东西，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如果那个东西成为拦阻的时候，神就会把它挪开，这叫炼净。一方面提醒我们这个过程才会发现说，哦，对，有一个东西好像我对他付出的关心，我的眼目关注在那里，我的精神，我的思想，一切一切我关注在这件事情上，可能已经多过于我对神的仰望了。一个提醒，那同时神也会好像想办法要把它移开，因为这个移开的时候反而是让我们更清楚的认识神，看见神。但是清楚的看见神的时候，所谓移开的东西有时候神其实是保留的，反而得着。你把婚姻的主权交给神的时候，好像挪开了，我不考虑了。不考虑是你要做独身的人吗？不一定，你挪开了反而就看见了。这就是我的经验，否则当年就没看上师母，到了豁出去了，算了，大不了独身了。哎，那就叫做中国人作诗所说的嘛，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灯火阑珊处就是不是在太阳灯，不是在太阳下看到的，阑珊处的灯就是那种昏昏黄黄看不清楚的，挪开了一看，啊，就在那儿。耶和华以勒早有预备了嘛。可是原来不是的时候呢，人家一直在追求一个东西的时候，那个东西就使你的眼睛反而好像该看见的没看见，是众里寻他千百度，找了半天你要回首，蓦然回首，那就是悔改嘛。一悔改就有救了嘛。所以呢，你无论追求什么，你要搞清楚，无论你追求这个东西，你的心思，你的意念，连做梦都会梦到这个的时候，表示有问题了。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那个东西占据你太多的心思的时候，往往就是你看不见神的时候。挪开了，你看见神了，你也看见那个东西了。挪不开的时候，你反而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得不着。所以神要毁坏这些东西，去除这些东西。第三节说，他们必说，我们没有王，因为我们不敬畏耶和华，王能为我们做什么呢？第三节这句话呢是有点特别，就说圣经学者来解释第三节的时候就有点困难，就是说这一节圣经到底是一种什么心情下讲这句话的？什么时候这些以色列人会说我们没有王，我们不敬畏耶和华，王能为我们做什么呢？一种情况下很可能就是事过境迁，事过境迁就是国家毁灭了，他们在灾难中，然后终于醒悟过来，说：“哎呀，当年我们好像是没有王的人，个人偏行己路，我们也不敬畏耶和华。我们呢，当时的王好像也没有办法为我们做什么。”那种感叹的心里说的，就是说有点懊悔，只是那个的懊悔可能为时已晚。国家已经灭了，亚述国军队来了，眼看着就完了，所以那种的懊悔有时候是时不我与，这是一种的可能性。他们在讲这句话，我们没有王，因为我们不敬畏耶和华，王能为我们做什么呢？但也可能不是一种懊悔的这种态度讲，一种好像死心塌地的死不悔改的那种口气，就说不管怎么样，我们没有王，有王我也不听他的，而且我们一向不敬畏耶和华的，就算有王他能为我们做什么？就是一副那种拽拽的那种口气，一种跋扈的那种，我就说那种死到临头还是死不悔改那种样子，又怎么样嘛？有王又如何？我也不把他当做王的，耶和华我们从来不敬畏耶和华的，就说到了患难临头，死到临头还在讲这种话。那不管是一种懊悔的口吻，或者是坚持的口吻，事实上一样的，就是说在那个时候的状态，以色列国最后灭亡之前的状态，就像是四世纪最后的结束的那段时间，四世纪的末期，我们曾经讲过，无论在17章第6节、21章第5节都用一句话来形容， 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没有王，不是因为有王了就解决问题了。没有王的意思就是，没有王，个人可以随便，好像这个没无政府状态，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就说，以色列当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今天的基督徒有时候也差不多，以色列中没有王，基督徒没有主，个人任意而行。任意而行是什么意思？我们中文翻译成任意而行，英文有的版本的圣经翻译成说，每个人照他自己认为好的去做。Everyone to do what he see is good， 或者说 good in his eyes， 他认为好的。今天你去问问世界上所有的人，我是说不一定是基督徒，世界上所有的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好的，道德的各方面的事情，我们得到的回答大部分都是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谁说不可以的，阻止了，这就是个人任意而行，只要我喜欢就可以做。那这样一种心态在社会上非常的普遍，那你说在基督徒当中会不会也受到这样的污染？我相信是会的。今天很多基督徒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想法会觉得啊，一个基督徒怎么会这样想呢？不要以为奇怪，因为今天这个时代是个人任意而行的时候，只要他喜欢，他认为对的，他就这样做。这个情形不是只发生在中国国内啊，当然中国国内我去的比较多，听到很多这一类的说法，但我相信在海外，在世界各地，中国人以外，西方人的教会，各种的教会里面，这种千奇百怪的人很多。因为现今时代的人就是像四世纪时代一样，个人按照自己认为好的去做，因为不敬畏耶和华，没有敬畏的心啊。这就是一种他们第一个被控诉的罪。第四到第六节提到另外一件事情，他们第二个罪是什么罪呢？他们为立约说谎言，起假誓，因此灾罚如苦菜滋生在田间的犁沟当中。意思就是虚谎。整个的社会从内政到外交，从上到下全部都是虚谎。那当然前面我们曾经说过，在前面好几章和西阿有斥责他们，他们曾经跟亚述国立约，要好像说顺服在亚述国手下，然后又背叛去结交埃及，埃及完了回头又要来找亚述，这样外交上搞欺骗，立约是用谎言。当然你可以说政治上有的时候为了什么什么东西，那当然顺从亚述并不是神的心意，可是在神看来就是说，如果你在耶和华面前立约，你就必须遵守，宁可吃亏也不能改的。可是你立了约又立个假的约，虚假的约，那就变成罪上加罪。所以他们就是在外交上也是用诡诈，那内政上你可以说他无论是管理百姓或者官员之间的贪污或者造假太普遍了，所以他就是说整个的那种虚谎的事情，整个国家充满了这个，他说好像是苦菜滋生在田间。这个苦菜有时候圣经上用一个字叫做阴沉，你知道通常用那个来字阴沉，其实你也可以指的就是杂草。最近秋天快结束了，我看我们家的院子 一大半都是不是秃头就是拉犁头，这个草啊快死掉了以后，然后越枯干的时候，然后越没有的时候，你就看得很清楚，好的草跟杂草，嚯，那杂草啊生命力坚强啊，这个哪里冒出来的，嚯，一大片一大片，最后没有办法的时候，像这种草地你知道全部挖掉重新再铺草子，没得救。他就是说那个苦菜就好像野草一样蔓延在你的沟渠当中，你整个一片都是了。每次去中国人家就警告我，庄牧师小心了，不要乱吃东西哦，很多东西是黑心食品。我说还中国大陆我还没吃过白的嘞，有白心食品吗？知道有我也吃不到。我前两天才看到报纸上说中南海有，中南海他们有一片农田是专门种菜，怎么给中南海的高档次的高干吃的，他们不敢去市面上去买任何的蔬菜鱼啊肉啊什么东西，通通是自己种。为什么？就说 如果虚谎到一个程度全部都是假的时候，你就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了。所以我说我在中国吃东西都是凭信心吃的，求主怜悯，求主保守。还有我不是天天吃天天吃，那我说我是偶尔去中国吃一吃，那在中国的人你说怎么办啊？所以我说连中南海的高官都怕了，就他们从来不去市场上买肉买鱼的，都是他们自己院子里种的。你就知道他们也知道是事情严重了，可是知道严重你怎么处理？这个处理你不是抓几个人的问题啊，全部都是的话就蔓延。所以我好像说过嘛，前几个月正好在中国就看到，也是网络上看新闻，就看到说上海做了一个调查，问上海人诚实的问题，95%的上海人承认不诚实，承认自己说过谎。然后也问他，如果有人一生坚持不说谎，你对这种人的评价是什么？笨蛋或者是头脑有问题。就是说头脑清楚的人都是应该要说谎的，因为说谎是不得不的。然后95%说我都是说谎的。那我想如果是每个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做食品的就有黑心食品，做什么东西就有仿冒的东西或者山寨货嘛。如果说谎是必须的，虚谎成为普遍的事实，这个社会还得了？当时以色列就是这样，先知说整个的国家都是说谎言提假事。所以他说这个字很特别哈，摘伐如同苦菜滋生在田间的犁沟。我们中文翻译成摘伐，其实原文是什么呢？你看英文圣经常常翻译成 justice， justice 是什么？是公义。公义怎么翻译成摘伐呢？哎，公义的审判有错就要罚吗？所以在公义的审判之下，错是要罚嘛。所以有一个角度来说，因此公义翻译成摘伐也没有错嘛。公义并不代表饶恕啊，公义就是有罪的不会当成无罪的。你们既然是说谎，所以公义的审判的结果是什么？那就是处罚嘛。所以公义的审判会像苦菜蔓延各地，那就是说都要面临因为虚谎带来的一个审判。然后下面就说，撒玛利亚的居民必因伯亚文的牛犊惊恐，崇拜牛犊的民和喜爱牛犊的祭司都必因荣耀离开他而悲哀。人必将牛犊带到亚述当作礼物献给耶雷布王，以法莲必蒙羞，以色列必因自己的计谋惭愧。一口气提到四次牛犊，然后提到一个地方叫伯亚文。其实以色列地方没有一个地方叫伯亚文，伯亚文在第四章和希腊书第四章就提到过，其实伯亚文就是伯特利，是一种讽刺性的反讽的笔法。因为伯特利的意思本来是神的家，伯特利在原文是 Beth El， 我们练起来是 Bethel， 就伯特利。 Beth B-E-T-H 这是家，希伯来文的家的意思。 Beth El E-L 是神， Beth El是神的家。伯亚文呢是 Beth Avon， 那个 Avon 是 Demon 魔鬼，是魔鬼之家或罪恶之家。同样还是个 Beth， 只是把 L 变成，从 L 这个神变成 Avon 就变成魔鬼，是神的家变成魔鬼的家。因为伯特利是摆了一个金牛犊，那就是耶罗波安摆的，是拜金牛犊的中心就在伯特利。所以因此何西阿不称他为伯特利，不称他为神的家，就称他为什么？魔鬼之家，伯亚文的牛犊。所以有几个希伯来语，如果你稍微懂的话呢，你到很多地方走的时候，你一看你就懂了。这边有一个全世界全美国最好的医院之一， Boston， 知道吧？ Beth Israel，以色列，以色列你知道为什么前面有个 Beth， 你就知道那是以色列之家，那个医院叫做 Beth Israel， 就是以色列之家，那个 B-E-T-H 就是家的意思。金牛犊，我说过了，我们今天不会去摆一个牛摆在家里面，我们不会拿个金牛犊来摆，但是我们有另外一种金牛。几年前有一次我去温哥华，然后在一个教会，那个教会的牧师是安徽来的一个年轻人，然后他们教会的成员大概出一两家是台湾来的以外， 100个人左右，几乎全部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那那次他们教会有一些聚会，那有一天我们有一个吃晚饭，而且来的人都是教会的这些执事们，就是主要核心同工。所以那天有吃饭，然后有一些我们叫做交通分享啊，不是一个正式的全教会的聚会。不过既然嘛吃完饭会有点交通，那那个牧师就问我说，哎，庄牧师，那么今天晚上你跟他们谈个什么题目呢？我说你想要我谈什么我就谈什么了。那他也在想，所以我们已经要去吃饭，在路上开车那20-30分钟就在想要讲什么题目，然后不知道怎么讲起来了，不知道怎么从什么谁先谈起来，或者总而言之话题就转到股票的事情。然后我就提到说，在我的观念里，我说我在教会那时候在真理堂哈，我们刚讲过基督徒如何理财嘛。我说我的观念是基督徒不应该买股票，不可以买股票，但可以买共同基金 mutual fund， 但没有买，不要买公司股票，不要的股票就是买的公司股票啊，因为种种原因。我一讲啊，那个牧师眼睛就亮了，庄牧师，今晚上你就讲这个，就讲这个。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们教会的执事人人买上海股票。你要知道啊，你到礼拜天看他们的脸色就可以知道上个礼拜上海股票是涨还是跌。上个礼拜上海股票如果涨的时候，人人是满脸荣光啊，满有喜乐啊，哎呀牧师啊，教会有任何需要，我知道，我一定尽力，一定尽力，表示上海股票一定很好，你不必查都知道，不必上电脑，不必看报纸，看他脸色就知道上海股票涨了。那如果这个礼拜天一到，全部的执事们脸都垮了，牧师啊，软弱啊，为我祷告，软弱啊，你要问他说什么软弱啊，怎么全部都倒了，上海股票垮了，而且垮得很厉害。就那天晚上我就跟他们讲，为什么基督徒理财的原则为什么不能买一家公司的股票呢？为什么共同基金可以考虑买，一家公司的股票不能买呢？我说总而言之啊，你买了任何一种东西，任何一种投资，房地产要什么也好，投资下去，然后就是心就七上八下的，连聚会当中 iPad 拿起来看，股票涨了跌了，涨了，哎呀，感谢主，感谢主，看股票跌了，连账都听不下去了，惨了惨了惨了，哎呦，亏了好几万呢，这种就不能投资。任何投资让你七上八下的，然后像个吊桶一样的话，哎，这种投资都不能投资。什么是可以投资的？你投资下去就忘记它的存在，哎呀，包赚不赔的，那就可以投资。那你看天下有这种事，哎，所以你要有求神给你智慧了，买一种任何东西，摆下去，10年以后再来看，哎，不错，赚了。10年当中上去下去都不知道，这种是可以投资的。你一投资下去，每天得盯着那个指数看的，那就是不能投资的。当然我不知道他们那些执事们听不听我劝，因为我讲完以后我的预测是很准的，那个是几年前的事情，上海股票连跌6个月腰斩，剩50%，所以那些执事呢听我的劝把股票卖掉的话呢还亏不太多，如果还死抓不放的话，6个月以后真是不太惨。当然可能1年以后他就哎就上来了，上来还是会下去的，总有一天等到你，那就是他的金牛犊。所以呢很可能你当时是怎么样，然后说为什么牛犊让你牛犊让你惊恐呢？股票跌了嘛，荣耀离开他了，惨兮兮的。我再一次说，基督徒不是不能投资的，甚至不是不能投资股票，但我意思说不要投资单独的股票，你要共同基金是很多同一类的股票在一起的，那如果你要投资你可以考虑，但我就说了，所有的投资你是做神的管家，钱财也是神托你管的，你得审慎的选择一些投资，不要贪图暴利。金牛犊就是一种贪图暴利，对钱财的财富的那种渴望就成为一个大山，就拦在你跟神之间了。那一个正确的投资是，我投资是做神的管家，这个钱是属于神的，赚了是神赚了，亏了 当然是神亏了，可是你可以替神赚，不能替神亏哦。所以我说只能赚不能亏嘛。我天下哪有这种事情，所以你好好祷告，但你不要求暴利啊，你不要说哇三天就翻两倍，就是人长了恶眼贪图暴利，否则稳稳当当一年赚个5%-10%是有可能，那有时候起起伏伏，可是你看什么东西可以投资10年平均5%的，那就可以了，不要贪图暴利就行了，但那个东西你不会牵肠挂肚的，所以那个投资不是金牛犊，因为它没有拦在你跟神之间，可是任何的投资任何的东西你所喜爱的以至于你的心思你的意念全部集中在那里的，那就是你的金牛犊，那个金牛犊总会让你惊恐，金牛犊有一天会离开，然后你就悲哀，就像伯特利的金牛犊一样。所以呢他在第六节的结束说，以色列因为自己的计谋惭愧，就是说他们想的很多的方法结果通通失败了，一直感到惭愧。最后第七第八节是讲到最后一个好像一个宣告一个审判，所以特别用以色列的王朝来形容，就是君王啊。他这边说至于撒玛利亚，他的王必灭没如水面的墨子一样，这个墨子哈，英文的圣经大部分翻译成木头，不是水面上的泡沫，是水面上的流木，就你知道有时候台风啊大风雨之后水面上会有一些树枝或者一个树干随水而下，所以水流上的那个流动的木头是不能控制自己方向，它是随波逐流嘛。所以他说这些君王就像河流上面的那个流木一样被冲去了，最后无影无踪。伯雅文也就是伯特利的丘坛，就是以色列取罪的地方也被毁灭，荆棘和棘藜必长在他们的祭坛上，然后最后他说他们必对大山说遮盖我们，对小山说倒在我们身上。这句话耶稣曾经也用过类似的话，然后在启示录里面第六章提到最后的大灾难，这个人类的大灾难的时候也提到说那时候的人类会有这样的一个呼求，要大山遮盖他们，这个遮盖不是做他们的荫庇，而是他宁可被山这样压死了，也不要经历那种大灾难当中的折磨，意思是这样，表示那是一个严厉的审判。然后第九节之后跟第九章一样，第九章是前面是先知说一句话，然后用耶和华用第一人称他开始宣告，第十章也是一样，前半段是先知所说的话，第九节开始是耶和华用第一人称来说，他用过啊，用这样的说法。第九节，以色列啊，你从基比亚的日子以来时常犯罪，你们的先人曾经站在那里，现今住基比亚的人以为攻击罪孽之辈的战争不临到自己，我必随意惩罚他们。所以这个我就是耶和华神啊，神用他的口吻来说的，宣告以色列要受审判。他说基比亚，你从基比亚的日子以来就是如此。那我们也上次就说过了，在士师记最后就是一个大的一个内战，就是因为基比亚的罪，是因为当地的基比亚的人一些同性恋的人要去强奸一个利未人，后来引发了一个罪，一个轮奸，把那个利未人的妾轮奸而死，然后后来等等就引发了内战，是一个支派的人围攻这个便雅悯支派跟基比亚城的人，所以那个罪恶，他说从基比亚的日子以来以前是如何现在还是如何，表示说他们的罪恶的光景是一样，虽然犯的罪不一定一样啊，不是因为以色列人都在犯同性恋的罪，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属灵的光景来讲是一样。而当时的基比亚人犯了罪以后，当十一个支派的人派使者来指责他们，要他们把犯罪人交出来，他们还是很顽梗的时候呢，他们会以为我就犯了罪又怎么样嘛？那种觉得不会被攻击，结果十一个支派来攻击他们。那在这边他就说，你们以前的先人，就是当时基比亚人，好像站在这里，现在你们呢，跟基比亚人是一样，你们以为这种审判攻击罪孽之辈的战争不会临到你们以色列人吗？他说会的。他说我要随意攻击他们，然后在第十节最后列邦的民要聚集攻击他们，以前是十一个支派联合来攻打便雅悯支派，现在是列国 联合起来攻打以色列国，所以是一种同样的一种审判，同样的一种的状况。比较难解释的是，他们为两样的罪所缠累。很多圣经学者一直琢磨不定这个两样是指哪两样，因为圣经上下文没有提到啊，所以有很多个可能性。有一种可能性，他们是说，因为两样，一个是以前古代的基比亚人犯的罪，跟现在的以色列人啊两样啊，好像说重复的意思。但也有人说，这个两样的意思其实就是，好像像那个阿摩斯书就提到以色列人、犹太人等等三番两次的犯罪啊，所以这个两次可能就是说罪上加罪，重复的犯罪，而且不肯悔改。因此罪不可赦的意思，所以因此耶和华先宣判以色列人要受到审判。然后十二节开始呢，口气有点转，其实不是真正很转，就是说神把他的期望说出来了。他说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等他临到时，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第十二节是神的期望，神期望以色列人是这样，种公义，收到慈爱，然后他们可以跟神有一个关系，寻求耶和华，认识耶和华，跟他建立一个关系，公义就雨降临。十三节是实际上以色列人做了什么，刚好相反，你们耕种的是奸恶，收割的是罪孽，吃的是谎话的果子。对，刚好一个尖锐的相对，所以我在讲义上就列出来，神期望以色列人种公义，结果以色列人是种的是奸恶。神说如果你种公义，你会收割耶和华的慈爱，就是我们曾经说过那个希伯来语 Hesed， 立约的爱 Hesed。 结果你们收割的呢，不是慈爱，而是因为奸恶产生罪孽，然后从这个收到罪孽之后产生的结果呢，是自食苦果，自己吃谎言的果子。那如果你种公义收慈爱呢，你就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结果刚刚好相反。所以表示说神把神的心意列在这里，但是以色列所做的是恰恰相反的事情。那恰恰相反的事情就当就自食苦果嘛。所以从十四、十五节最后两节就提到，因此最后的警告就是说，因此以色列当中有轰嚷之声，轰嚷之声的意思就是战争，战争会临到你们，你们一切引以为傲的宝藏，就是那种城墙要被拆毁，然后征战当中呢，你们会遭遇到非常残酷的对待，包括母子一同被摔死。这边所提到的撒勒曼很可能是指那个亚述的一个君王的名字，然后他们的恶也就是伯特利，前面叫伯亚文，这边就提到伯特利了，伯特利的金牛犊，你们所行的恶，使你们遭遇到现在这样的下场。到了黎明，以色列王必全然灭绝。整个何西阿书第一章到第三章是以何西阿自己的婚姻当中的不幸的状况作为背景，第四章到第十章其实一连串的都是先知用各种的方式来提醒、来警告、来责备、来宣告神的审判。所以整个的审判的信息可以说结束的时候就第十章的最后一节。十一章下礼拜我们要讲的时候，你就看见整个的口气有一个翻转，就在这一切严厉的审判当中，我想即使我们今天两千多年后读起来都会心情沉重，就觉得、简直是，你会觉得这个神简直是公义的、严厉的，我知道稍微犯一点点罪就不得了。但是十一节以后，下礼拜我们开始，你会看见神真正的心意是什么，神爱以色列人。所以下次你就看到这个对比，第十章到第十一章一个很强烈的对比。第十一章第八节，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也就是说我怎能不爱你，可是我想爱你，你却不让我来爱你，你知道我这个心情。所以因此前面的这个审判的话语，严厉的一个话语，到第十章第十五节最后结束的时候，你们所做的事情使你们遭遇到如此凄惨的一个报应，也是一个公义的管教。 但是神的意念原来是降福的意念，不是降灾的意念。好像父母对孩子一样，所以第十一章你就看到整个的形象里面，耶和华就把自己当成一个父亲，以色列是他的孩子。所以我因为我已经先看了一些十一章的准备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哇，十一章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信息，但是其实是一贯的，神没有改变，神本来就是如此，神本来就是一个慈爱的父亲。可是我们各位有一天，说不定有些人，我不希望你碰到这种事情，但是万一你碰到的话，你就可以体会耶和华神的心意。假如有一天你生儿养女，然后你的孩子长大以后悖逆，你怎么说他都不听，你怎么教他都不管你，然后眼看着一步一步走向一个堕落，走向一个自我毁灭的路，你那种的心情又心痛，你不能不责备他，可是你好像管又管不了，你就眼看着走向一个自我毁灭的路，那那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这就是耶和华的心情，心情。所以整个何西阿书里面所提到的神的那种严厉的话语，其实不是他不爱，是爱之深则之切。因为有强烈的爱他才会这样，如果没有爱，我们看社会新闻，看到某某人干了什么坏事以后，哎呀这个坏透了，他不是我孩子吗？枪毙他，我们一定会这样说的，毙了他。可是如果是你的孩子，你会怎么说？你知道他犯了天大的坏事，可是你仍然会为他求情，对不对？耶和华神对以色列就是这种捏也捏不得，打也打不得，或打了也没用，然后又不能不管，那种复杂的心情，这就是耶和华神对以色列的百姓。所以整个先知书的信息在表达神对我们的心意。所以呢，我觉得今天这整章的圣经至少有两点，我自己觉得在我准备的时候常常成为我的提醒，在最后的属灵原则，第一个就是舒适和富裕的生活是信徒属灵生命的一个，不但是考验，往往是一个杀手，就是说会扼杀你生命。因为在富裕舒服的环境中，不知不觉的是有神的祝福使我物质上好一点，生活上好一点，然后觉得对啊，是神的祝福。所以这是为什么今天在教会中充满了一种我们觉得就像野草一样的蔓延的成功神学。什么叫成功神学？只要你爱主，哎，主会给你好处的。好，也不要忘记哈，赚的钱分神一点，分给神一点，懂吧？奉献一点啊，你要奉献了，神就给你了。讲难听一点，好像神在跟我们分赃似的。你怎么赚钱呢？这无所谓，赚了记得分给神一点。难道我可以用不公不义的方法去挣钱，然后拿来奉献？神会要你这样的奉献吗？那当时的以色列人不是有这种事情吗？他们也献牛啊，所有的宗教敬节他没有一个少的。可神说我受够了，我不要你的牛羊，我不要你的献祭，我不要你的严肃会，我不要你这些东西，因为你的心不正，你所有献的祭物都不在乎。但是我们常常有个错觉，所以舒适的生活对信徒的属灵生命往往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杀手，是一个让你不知不觉被杀了，你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患难逼迫刀架在脖子上你还知道是怎么回事。那有些人站不住，没有错，有些人站住了，可是硬的不行，软的有时候很多人就失败了。另外一个就好像葡萄树的比喻，你要耶稣说你要常常住在基督里，免得你的生命就枯竭了。可是怎么样住在基督里？其实也是一位先知弥迦就说过了，我们也曾经讲过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神所要的很简单，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行公义，好怜悯是一种生活行为上的表现，活出你基督的生命来。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那就是跟神一种内在的属灵生命的关系，与神同行。 与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其实在约翰福音，耶稣所说的就是你住在神里面，就是住在神的话里面。对，就是我常常思想读神的话语，或者我聆听神的话语，包括听讲道，听一些主日学的教导。但是这个听的过程中，关键的一个字，谦卑的心。谦卑受教的心，是你听听进去没有，听听懂了没有的关键。谦卑的心，没有谦卑的心，我就耳朵有一个过滤网，我听是听，读是读，经过我的过滤，我喜欢的就收进去了，不喜欢我就挡在外面了。所以固然我也读神的话，我也听，可是我都选择性的听，那这就不是一个纯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们就慢慢慢慢不知不觉走偏。所以因此对基督徒属灵生命的一个考验，就是有没有谦卑受教的心。中国古人的说法，什么叫谦卑受教？两个说法，一个说法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就是说我三个人一起走路，三个人一定有一个人可以做我的老师。做老师的人不一定是样样都赢过我，就是说任何人都有一些东西值得我学习，这就是谦卑的心态。不管这三个人是谁。另外一个说法呢，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你跟智慧的人在一起，当觉得哇，他们一定是都很厉害，他说的每句话都要听，因为他是智者。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再聪明的人还是人，所以他不一定都对啊。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你看不起的笨蛋，你看不起的他读什么书？他是小学的，我哈佛的啊。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他也有一些东西说不定值得你学的哦，所以叫谦卑受教嘛。不然说他是哈佛的，我是什么什么学校，我没读过书的，哎，哦，他说的都听，这还不叫谦卑。真正的谦卑是你跟愚者，好像愚笨的人，普通的人在一起，你深信愚者千虑也会有一得，我就会仔细的聆听。何况你对神的话语啊，纯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就可以让我们常常活在基督里，跟神有个亲密的关系。我们就像葡萄树连在枝子葡萄连在葡萄树上，会多结果子。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当我们听见先知所传递的这种沉重的言语，我们心里面真的是非常的沉重。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转眼仰望你，因为我们知道在耶和华有恩典。虽然我们常常被罪恶所捆绑，但是在你的里面，因着耶稣基督已经承担了我们的罪，也为我们的罪受了刑罚，因此在基督里我们可以领受你从上头来的恩典和祝福，我们可以得到在罪中得释放。也求主让我们学习怎么样能够常常活在基督里，能够行公义，好怜悯，存着谦卑的心来与神同行。求主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感恩的季节，特别知道怎么样以我们的对你的这种专一而不分散的、不心怀恶意的这样的敬拜，来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